我们请继续大家啊，有没有什么要回应，要问题或回应啊？
师母，您讲到就是女人的这个联想的特质，我也是就发现的确是这样。我有什么事情，我马上就是这样。然后我装装脑就，我先生就会 hold 一下，说你等一下。然后我当然，女人的特性好像就是一出来一个事情，而且马上是基本上会想到这个 worst situation， 就是把那个最坏的打算都列出来了。我想，我以为是当然有这个背景了，家庭的这个就是那个习惯的，但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特性，因为被堕落之后，
在这个做主的力下面了。Yeah,
对，
所以这个是与生俱来的，是
基本上原来我姐说，我说你猜的你想的从来不会往好的猜，都是往坏的猜，都是往不好的方面想。
我意识到哈，所以我对于前一阵子不是我们在上另外一个组群嘛，那有人就开始表达说我了哈，说我回话都很少哈，那其实我回话会很少哈。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我都会讲说，哎，我很懒得说话了，我真的是不会很乐意说很多话，这是我的特性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也知道，我如果该讲的话，我就滔滔不停的讲了，不是说真的不想讲话哈。但是呢，我有一个，我因为意识到我自己的女人的特性哈，所以呢，耶稣讲到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若多说就出于魔鬼，因为。神已经这个咒诅里面第一条是什么？女人要与你为仇，撒旦跟女人第一个仇敌，第一战线就是找女人。所以呢，我就特别等于说我自己的一个当我了解有这样的一个特性的时候，那我自己就要有一个怎么样一个节制了啊。等于说我就很习惯，就是会，我不是我们不要说哈，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呢。无形中我就好像有点像给自己一个原则，然后我就不多说了，就变成这样子，就变成好像不多说。所以那一天呢、啊，大家在回应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过去他们叫我卢姐哈，你在中国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话就是不多，然后有时候呢甚至不说，还要说这样啊呀。”那事实上我知道我们女人的特性有这种特性。
其实这肯定嘛，这个中国人叫言多必失，说的多了，圣经上不是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对啊，是的。
因为我记得原来那个麦牧师上课就讲过，说那个约翰卫斯理，他说他就是探访人或者干怎么样，他就是不超过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我记不清那个准确的时间。他为什么呢？他因为他如果再多讲，他就会发现他就会讲的就不是神要他说的，所以他就给自己一个界限这样的。
啊，
我觉得有这种能够有一个界限，其实是很有智慧的，也是需要敬畏神的心。有的时候我们说到那个地方，就好像非得说出来，其实那个是一个对这个私欲的一个约束，又需要神的智慧。也需要一个顺服的心。
这是我个人对于真理的一个我的原则了。好，这个不是说大家都要这样子，我没有意思这样哈。啊，约翰卫斯理有他的原则，那我们也不是都要像他这样，就是如果神有要你说一个钟头，你就要说一个钟头啊。那就是等于说那句话，就是那个原则，就是我不要说多于神要我说的了，可以这样讲呀，很好呀，是的。
师母好，我一接着试下那个女，就是女尼是。那个夸大的话呢哈，那个夏娃好奇怪的，你明知道上帝已经跟你讲了，这个果子是不能吃的，那吃了以后必定会死的，你还说就这样子跟你讲，你就相信，我觉得好奇怪，就是那个心是很远的，是不是这样子讲？他的心是不是一定一点都没有听到心所讲的话都忘记掉吗？
不是，他跟蛇回的时候也这样说啊，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摸啊，不可吃也不可摸啊，免得你们死
啊。
哎，他不是没有听到，问题是有没有从，有没有听他的话。刚才李先说听话，有没有听他，要有没有听从神的，等于说神这样说了我听到了，可是做不做我自己来定夺、
yeah.
可以这样讲了、
啊。
他完全没有防备了啦他已经被好像开了门迎接撒旦来跟他一起在聊天了，那就已经 我们一定输的了，面对撒旦我们输的了。但是刚才我也讲了，不是撒旦很有能耐，而是呢、嗯、我们要依靠神胜过。
对，
上一次的课我就讲说，听到听从实际上有一段距离啊。我听到的话是这样，听到那个话之后呢，我还会自己加上解释，我还会自己加上几句我的话，之后做不做还是我的事情，要怎么做还是我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特性，人的自然罪性。嗯哼，所以也给我们做一个警惕啦。哈哈，
是，
他听到了，他听到，他讲得很清楚啊，还多了一句话，不可摸啊。那他现在变成又吃又摸，好，那不是更罪加一等吗？他自己讲，他说神说不可吃也不可摸，神没有讲不可摸，是他自己把他夸大的，用那个想象力、嗯、就好像啊，神的那个严厉啊，哇，神好严厉哦，连摸都不能摸，神没有这样讲啊。嗯哼，我们就心就要安在神身上，然后就尊他为大啊，然后有什么样不洁净的啊，容许愿意让神来更新我们呀，这个很重要。
是的。谢谢。
这个唯一的翻身的方法了，没有其他，没有翻身之地的。神就把这些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听了还要听话，对不对？啊，我们有这些过去的人的这个例子了啊，让我们学习对的，然后让我们避免再绕了那个人家走的冤枉路。这样是的。我现在尽量把这个一个主题哈，就放在大概两个月就好了哈。我们以前听太长了，就是好像太细了哈。那可能会觉得连接不起来哈。那现在我想说，就把它大概两个月要完成这个主题，这样哈。为我祷告。一方面，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哈，希望我能够往哪一个方面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话，那也请让我知道一下哈。当我们学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养育女儿也是帮助我们。请讲。嗯
哼，我就想那个教育孩子方面，有的时候就是怒气上就好难那个知道这个不能生气，但是呢就是好就是止不住那种方面怎么有办法。
OK， 我想我们的怒气
当下有个办法静下来那种。
怒气里面有根源啊，有它的原因哈。那它不是说这个事情然后就让我生气，不是这样。我们都想着你让我生气哈。那我们会有一个当然你做的事情让我不高兴，这是有可能的啊。我不会乐意接受你这样做。但是如果因为这个行为惹起我生了一个气，那表示我们里面本来就有存、有怀怒在那里。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对父母亲亲子的哈，跟孩子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是母亲哈的这个方面，因为情绪嘛，情绪比较会受到搅扰哈。那最基本的这样好不好？我想关于这个温柔啊，谦卑啊，连续啊，保罗教导很多哈。那最基本的，我们可以跟神求说，神啊，基本上一个容易暴怒或者容易把气生出来的啊，其实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可是偏偏表达出来刚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举动啊，或者一个说的话刚好就好像我不是要这样说的，可是就会因为生气就说出来，这些都会让我们很愧疚，对不对？所以呢，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说，哎呀，我怎么这样说话呢？那一来，我们需要对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问题跟对方道歉，这是一个啊。我在一个特别专题，我想要讲的是关系的重修哈，关系可能我下个月会谈这个，开始我会谈一个这个关系的重建啊，关系是要重修建的。好，那么首先我们会要跟光是我生了气这一点呢就要去面对，就说等于说我要道歉，我不是为了你做的事情不对我来管你道歉，是因为你我不应该用生气的方式来面对你，那我可以道歉。道歉是因为我们常常道歉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对神，神啊，我不应该这样子， 那我希望你帮助我。这是第二个我要跟你讲。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跟对方做一个做一个和解。好，那通常呢一个家长会生气来管教的时候，是因为他的那个权柄，他的权柄被挑战了。明明知道这时候不应该做这个事情，而且应该怎么做你不做，好，那你没有在听话嘛，就是被挑战了。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权柄被挑战的反应，要去，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观念是要挽回了，挽回这个孩子的不要悖逆，不要不听话。好，那我们要挽回的时候，我圣经也讲，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等于说我们的孩子其实一天里面也不是一直都在这样做的，好，就偶尔有这样的一个他不成熟或者是叛逆性的行为或惹我生气的行为哈，有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用温和的态度。那当我们有一个态度使他感受到，或者感受不是重要的，使他意识到，以为他们会以为说我这个人坏到，我这个孩子呢坏到让我妈妈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来跟我表达的时候，哈，那事实上你是要管他，你一定要管，你有你的权柄，你权柄没有树立好啊，等于说以你的孩子的年纪的话，等于说你的权柄不管用了，好，那你如何重新树立你的权柄，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光针对说我们对孩子生气的第一个，好，我因为我的生气，我的怒气，我跟你道歉，我不应该这样，那我也要学习，你也为我祷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真正的去跟神求，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温柔的心。这个温柔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体质。谦卑就是说我自己本身不是自主的。好，我刚上次提到，当我们在教养孩子，第一个我们的主从要有一个定位。我们家最高的权柄是谁？是神，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个老大不小的孩子想要老是要自己做主。我们全部要服在神的下面。所以这个当中呢，一个过程，我们要跟孩子在这个点上面，如果我错了，我去跟他认错，但我要跟神认错。然后呢，我跟孩子和好之后，我们都要服在神的下面。等于说你做错这件事情，那你也要跟神认错。好，你这样做对吗？不对，那你要跟神认错。好，那有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的生气哈，因为我们的生理上、身体上的，我不晓得你是本来就那么容易生气，还是因为你现在身体的那个这个有里面有一些化学变化，因为有你目前的这些治疗，有可能也会让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改变，也不一定。好，那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过去你也是很容易被冒犯、被触怒的话，那可能我们有根源的问题。那最基本的现在就是跟主学温柔谦卑的心。当我们一生气，就表示说我最大，你冒犯了我了。好，我这个人是不可冒犯的。好，所以那个等于说我们已经要冲到神上面去了，是神最大。如果我们有委屈，我们都神啊，我怎么办？好，我怎么教？我们跟他讲我们的需要，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跑到那个审判官的位置去。好，那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可以做的，很紧急可以做。接下来的话，我们想回想一下过去，我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是不是下面埋了很多好多，好像那个炸药一样，一点就会炸的哈？那就要去找根源了。为什么我会那么容易就会炸起来？这可能就是这样子哈。那基本上呢，我的经验是觉得说，我们正面的学习温柔谦卑。耶稣邀请我们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的心温柔谦卑。你多想耶稣，多跟耶稣讲说，主啊，我要学你，你的心意只要是诚恳的，那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意见，你怎么样可以从这个来帮助我们，不要用生气来管教孩子，有没有？我想大家都有很好的经验跟你的。
是，是，我分享一下，就是我正好前一段就是跟我一起同工的那个姐妹嘛，因为她有两个 teenager 的孩子，她那个有一个儿子呢就老是玩游戏，然后有一天他们就问了这个，她就是提前就是把她的 就早了两分钟，然后这个孩子就发脾气啊，当然他也气了，但是后来他说他也向这个孩子道歉，因为他就被他的这个态度，他说他是比较容易急的，所以他也经常向孩子道歉，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不是说他自己去找理由，就是说因为你做错这个我就怎么样，当然不是说这样道歉以后就完全就避免，但是我觉得他常常就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时候他会向孩子道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自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也是我挺 frustrated 的，因为我觉得我向他们发脾气不对，然后我会向他们道歉，但是之后我还会这样，所以呢我也常常那时候责备他们说你怎么就不改呢，后来我想我自己好像也不怎么改，但是后来有神有帮助我发现其实我对这个生气是有个根源的问题的，不是说我就发现我的这个怒气呢其实跟他们的就是特别的，其实外边人看不出来，就是跟他们的这个事情的大小是就是我的那个，虽然我自己能感觉到那种怒气其实超出了那个程度，是非常的可怕的，后来
不需要生那么大的气了，尝试
对，就是里边有一种里边有一种就是那种真的像恶似的那种，就是那种
那个就是苦毒了，其实那个就是苦毒了。
对，后来神有帮助我，我像向神祷告，神有帮助我，让我找到根源，其实是就是还是跟过去的经历是有关系这样。
是的，但是
有的时候他那个事情很小，但是你会就一下子就爆发那样子。
等于说我们的表达过于对方这个事情的程度了哈，其实孩子会冒犯我们都不是只有第一次了哈，那有时候就是刚好按到那个按钮，我们说按到一个按钮就把你这样子按起来了，就跳起来了哈呀。我觉得刚才我补充一下，我怕我忘记啊，你提到说我们能够容易向孩子道歉，这是一个哈，还有我们真的是愿意要改变，那跟孩子说你帮助妈妈好，你提醒妈妈，你帮助我啊！如果没有孩子，我们也不晓得我们是这样的会惹生气的人。那你来帮助我，提醒我，哈，就是至少那时候让我知道我又生气了。那你也为我祷告，等于说让两个人一起来合作，哈。那等于说对方的问题也是一样。那你做不到的，啊，为什么妈妈今天会这样？因为你做这个事情，那你会希望你常常惹妈妈生气吗？哦，妈妈的身体这样你要惹我生气吗？那孩子一定会跟你说我不愿意，那你就说好不好，你也帮助我不要生气，我也帮助你，好，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也帮助你不要再让我不高兴这样子。好，那有一个比较方法性的哈，当我们在开始觉得我在生气的时候，第一个约束我们自己的舌头，约束什么呢？讲话放慢下来。通常我们是刚好相反，就是你要往逆向的方向去努力了，可以这样讲哈。当我们生气的时候，讲话就是爆炸性的，对不对？然后会很快哈，然后会很想一下就给对方一个威吓力量啊。那好不好？现在第一点，我们先学习我这个讲话的速度先慢下来，这个可以练习的，这个绝对可以练习的。就像你接电话。本来在吵架的时候有一个人打电话进来，你马上可以转说喂，请问是哪一位，好，你懂我的意思，我们是可以练习的。好，所以呢当你再次你说诶，因为你的重点是要改变我的这个管教的这个态度，那要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意识到又要发脾气了。好，那意识到的时候呢，你就说我现在讲这句话啊，我要把它放慢速度啊，比如说你怎么又这样了，那你就说你怎么又做了呢，就把它放慢速度，慢慢的你会发现一次一次的你就会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机会啊，你试试看，我想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妈妈啊，或者是在管教当中的经验告诉我们怎么帮助我们不要在生气中来管教，
或者我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实在是当时控制不了情绪就走开那个现场，让自己安静一下，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有些时候你忍一下当时不发脾气，过一两个小时或者过一会儿就会情绪比较安静下来，可以面对。
是，这是一个，但是有时候一个情况上等于说呢也不容许 等于说他我就把这个芝萍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背景稍微讲一下，等于说马上就是要处理了哈，他也不能说 也可以的，你也可以说啊，比如说关掉去做什么，然后就看着他一定要去做，然后说回来再讲，也可以这样，对，也是类似这样，就我们回来再讲，不用当场，现在一定要两个人一定要去解决哈的这个赶快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要这样，是的是的呀，对，也是一个。
啊，你刚才讲的那个放慢你的速度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因为我当然孩子跟孩子是一个，有时候跟先生有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话赶话，就说一个话赶一个话，一个话就是更激烈，然后就大家都往那个很极致的那个言语当中冲过去哈，好像谁都恨不得你拿一把刀，我拿两把。然后你砍我一刀，我恨不得砍你两刀，就是赶着往前，就是要一直那个，就像要加大火力的那个哈。我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圣灵就是提醒我，那时候因为本来一吵架就会说话很急，或者不是吵架，就是为了辩的时候说话也是很急的，本身我说话也很快这样子的。后来我就试着，就是当我很急那话要冲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是不说，而是噎一下压一下，然后它的速度让我心那个火也往下，就是这样一勒一下自己的像舌头那个速度也勒一下我的心啊，我觉得这个说出来的话呢，同样的话那个杀伤力就少很多，但是也我的自己的怒气也不会随着我这样的一个冲动一直往上，就是好像在叠加一样的那种，我就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自我的训练。当然要有意识，我觉得在那个 moment， 当我这样的话，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就是真的是一样挺特别的，就顺从了圣灵吧，这么说吧，
是
顺从了圣灵的带领，对，我觉得是特别
有意识到，然后我们愿意让神来帮助我们，
对对，
就给自己那刚才那个芝萍的意思说他那一次生气就让他肝会痛。这也是一个警告啊，就是告诉你说，不要这样做了啊。那就像这样一样，那么你要给自己一个范围，一个规范，说好，我不要这样做，免得我又会生大气。那还有一点，请你们哈，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不要拉开距离喊。我看到很多父母亲对孩子讲话，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一边的房间啊，某人。冲啊有没有其实我们在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不要在一个距离上很吃力的喊，你会越喊那个气就会越需要越多所以呢走到旁边，好，给自己时间走到旁边，非常坚决的哈，上学了关掉，就这样，很简单啊，慢一点啊，要上学了，你不应该做这个事情，那或许等回来我们再处理，那还是要被处罚，那关掉，就是这样，非常坚决的，但是慢慢的，但是到他旁边去，甚至你的手可以放在他的肩膀上，就是炭火就在他的头上啊，你可以以一个要抱他的姿势，然后那个手是有压力的啊，关掉了，然后他会知道，他从你的声音，从你那个手在肩膀上那个姿势，他知道说我做错事了，赶快啊，可以给他一个不是威吓他，而是给他帮助他能够转向，这样子我们在管教孩子是要帮助对方了，好，不是要吓到对方，我们都没有这个动机，都不是要故意要吓对方，或者是要好像在打仗一样哈，很多时候我们一生气就表示什么，你知道吗？孩子有一个意识哈，孩子有一种理解能力。当我的妈妈一拉开嗓门生气的时候，表述他输了，他举白旗了，他没辙了。所以如果孩子如果没有被我们调教下来的话，他以后就很喜欢看到妈妈这样。我这个是有经过观察的，很多时候。孩子为了要惹起妈妈的注意也好，或者是要报复也好，他会喜欢看妈妈生气。 这个都是一些比较底部的问题了啊。那像刚才刘磊说，他也找到他根源在哪里，哈哈。
师母，我想分享一点，也是我的。
好的，请讲，请讲。
那就说这个大部分，就是说有的时候事后，因为已经发生了嘛。那事后就是说我们要先到神的面前，然后要去第一个要求神原谅说啊，我们生气，虽然说是可以生气，但是因为我们生气带来的后果是负面的，所以这个要到神面前去，然后也是求神让我们去思考说，对于那个事件我是为什么会生气，为什么小孩
动机，我的动机，
而且小孩子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么的搅扰我，是因为他做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去做，还是他做的是什么我觉得不想要他做，或者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状况，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个人就会回到就是去思考说，为什么他会我会是对这个事情生气，有一些只是关于，只是说他可能就说，每个人的那个方，就说同样，你只是要让他完成一件事情，譬如说洗碗，只是我洗碗的方式跟他洗碗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碗洗了，那所以我要吹毛求疵还是要怎么样，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要去跟神去寻求，然后求圣灵让我们看到说为什么我会这样生气。那有一些东西就是譬如说，如果说是真的譬如说要出门要上学然后怎么样，那这个有些事是没得商量的，但是事后也是可以考虑说，诶，那因为这样子，那我下一次是不是要事先提前跟孩子说譬如说我不喜欢早上这么赶，你这样子会让我很焦虑，我没有办法这样赶到
解释一下，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会非常的 stress out， 然后我 stress out 我这个就是说就是会搅扰我，或者是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小孩子要跑来跟我说，我会说对不起，我现在头痛或者什么，我现在很累，这个事情一定要现在讲吗？如果因为大部分都不是那种 important， 就是不是当下需要的
那么火急的，
不是那种十万火急，就算它是 urgent， 但是有时候 urgent 也不见得是 important， 你知道吗？那其实大部分都不是，那我说我可不可以待会等我好一点，你让我想一想，然后呢我明天再回你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现在然后或者说我现在被某些事情，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有别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有点 stress out， 不管是什么事情，然后呢情绪也已经被其他事情搅了，然后小孩子这样你会说，哦，我现在 very stress out， 你现在跟我讲这个，我没有办法，你可不可以就说 you know让我有一点时间，或者是就是然后也要体谅对方，因为对方虽然说他是孩子，但是他也有他的状况，他可能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过来人嘛，有时候认为哎呀那个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搅扰，他的情绪已经不好，那如果他的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也是要体谅他，所以有时候就说有些东西那我现在不讲，我等他稍微好一点，过了给他一点时间缓冲，然后之后然后我自己想好说，诶，等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很重要吗，需要讲吗，是需要纠正的东西，还是只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再跟他交流一下，那我觉得这样子通常大部分的时候这种效果会比较好，要不然就反正你跟我讲一句，然后到时候有的时候有些父母真的是口无遮拦，讲出来的话真的蛮伤人。而且孩子还有一个有一种孩子的特性，你越跟他发
吃软不吃硬，
对他越跟你顶着干。
Yeah.
然后呢他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小孩子居然有报复的心，
对了对了，
然后让我很难想象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有这种心态，因为我们以前是逆来顺受型的，虽然说口服心不服，但是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说
不敢这样了，不敢哈，
不敢这样。对，因为以前是绝对权威的时代嘛，
嗯，
然后各方面的环境教导，好像我们就是怎么讲，就是很自然而然就不敢。可是现在的孩子不是，所以呢，他有的孩子真的是这样，所以如果是碰到这种孩子的话，那就要特别的注意那个当下的情绪，就是说自己父母当下的情绪管理，然后可能也是要用一些方法技巧，像你们刚刚说的、
嗯、
要走离开，或者是忍着那个话不要出去，如果讲出来的话不是好听的，那就忍着憋着，或到自己到房间去跟神讲，
嗯嗯，咬着牙哈，咬着舌头哈，呀呀，是我刚才提到有些孩子会用这种啊故意要惹啊妈妈生气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啊、等于说当妈妈生气的时候，他一方面觉得说我妈妈没辙了，挑战我们的这个极限哈、啊、二方面有可能就像刚才如许讲的哈、啊、他可能有一种所谓的扭曲的想法哈、啊、要证明说他真的爱我吗，特别是女孩子哈，我想我们女性哈都有这种联想力哈，因为她不做这个事情，所以表示她不爱我，啊，这个是很怎么讲呢？一个没有逻辑的逻辑，哈、啊，有时候对男性来说呢，这个事是这个事，我有没有做是我刚好没有办法做，可是我们会想说你怎么讲都不做，表示你不爱我，就把它联想在一起。所以特别是女孩子的话，她们也会这样，她们不成熟嘛，她非常不成熟。刚才那个啊、如许讲的，当两个都有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妈妈一定要比孩子还要成熟。好，你不要期待孩子要很成熟的来接受我们的这个管教，他也有他不成熟，他有他的情绪，管教都是愁苦的嘛，然后他有他的动机，这个动机啦，提到动机齁，他有他的动机齁。事实上他也会很常常想要证明说你看你就是不爱我，对不对？如果他没有办法用正面的证明说你是爱我，他用这种反面了，你就是不爱我，你看我就知道你就不爱我，你看你就是会用这种失常的或者是很严厉的他会要这样来证明说你就是不爱我的。那事实上他基本上跟你说妈妈我很需要你爱我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心底下的一些很错综复杂的一些心结呀，可能比较有一些底部的一些原因啦、啊、但是也有很简单的，就是说他就做错事嘛，然后我这个人就是容易用生气的方法来管教，那我们就开始改善，就想到刚才如许讲了一点，怎么样做可以让我们更有效果，这个是重点。好，如果这个不通了，已经这此路已经不通，我要换一个方法，我们要变通。
师母对不起，我还想再补充一个，就是说当那个孩子如果说有这种就是报复心理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父母有哪一方，因为我觉得这有遗传的，就是父母有哪一方他有这种，就是说他对他自己的父母是有这种倾向。
嗯嗯哼呀，或许呀，是的，
但是不是绝对是绝对的啦，但是
嗯哼，
我的经历是
是呀，现在呢如许所提的这些就等于说把它分析了啦，好，就把它解开说哦为什么生气这些，但是通常我们在需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是那个内在那个事情发生的那一点，好，那我们可以从那一点来先让我们看到说，就在我们还没有理解为什么这样之前，那个叫智慧，神会给我们智慧啊，等于说我们也不要以为纯粹说他就这么不听话，他有他的原因，他也有他的像你讲的有他的模式的学习遗传啊各方面。但是呢刚才咨询的问题我想很单纯的是说我怎么样不要在当时候发这种脾气，我想最主要的是跟孩子和好，第二个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想这是最紧急的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次再一次的练习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往深部去 得到智慧去解决。是的呀，你讲的这些都是有道理。是的，嗯
哼。哎，师母，我可以分享吗？
啊，当然，请讲，请你。
嗯，事实上，我一开始我会当下我就跟孩子说，这个事情就先你先去做你们的事情，做你们应催行的事情，之后我要 quiet， 我会赶快卡住，之后我会到我自己平常跟神秘室的房间，我会问神说 What's going on with me？
嗯，
我怎么了？我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我的火焰高涨，我为什么？我要把我里面的问题揪出来。对，之后我在问神的时候，我就也许一开始很急，外面有很多，我们要出去，或是说要什么事，我就说。主啊，你慢慢开启我，我有什么原生的问题，你慢慢让我知道。之后，也许在开车的时候，就慢慢的问神。但是孩子的时候，事实上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我就会跟孩子说：“孩子，对不起，妈妈刚刚发那脾气吓到你们，对不起。但是妈妈也是人，所以以后你们就提醒妈妈，妈妈你这样子说话有点大声喽，我们有点被吓到了，你可以提醒妈妈。”之后妈妈就会当当问神。之后。我通常我事后我会譬如说只是两个孩子一起吓到或两个一起 sorry， 如果是单纯一对一的问题，我会私下跟他一对一和解，一对一跟他解释跟他 sorry。 可是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是单纯是因为管教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我的错，我就会把那一对一那个孩子叫另外一个孩子去做他喜欢的事，一对一那个孩子我就跟他 communicate， 我就跟他说
个别
对个别的沟通，我说宝贝，你有没有记得昨天那个事情让妈妈很 upset，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那通常孩子们一定很硬嘛，就一的是哭，一的就是不理你，怎么样嘴巴都不打开。那我就会说世上宝贝，你这么做妈妈很难过，虽然你外面看到妈妈很生气，但是妈妈的心很难过，是因为妈妈很爱你，但是你用这种态度，你用这种的 attitude 对我，我觉得你不是很 care， 你在心里面妈妈只是你需要的时候你找我，你需要腻的时候找我，但是你不是真的 come from the heart， 真的很respect， 真的很要这个妈妈，我只是你的需要，我不是你真的很 respect 那妈妈。我就跟他讲我的 sad， 之后到后来我们两个和好了以后，我就跟他说宝贝，你要跟耶稣说 sorry， 因为我们每次吵架我们有争执 whatever 是妈妈错还是你错，但是圣灵和神都很难过，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一起祷告，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错误的事情上我们如何 control。 那有时候孩子很小，有些比较大的孩子就不讲话，一直不讲话嘛，会闹脾气，那像 use 那种，可是小孩子就会就说、哦、我不知道怎么跟灯神讲话。那我就说好，那你昨天那个事情你有没有错？有。那你就跟神说 你哪里做错，那你跟神说，你有没有跟神说 你刚刚跟我讲的，你就跟神讲。他说我不会讲、啊、你跟我讲啊，就跟神讲，就开始教他祷告。之后反正我就觉得我会教孩子知道说，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上面有一个眼睛，上面的神在看到，神也会难过，神会伤心。之后要他以后即使我在不在他身边的时候，我要让他习惯他也对神负责。对，不管爸爸妈妈有没有看到的时候，那可是说实在孩子们，譬如说假设洗碗的事情好了，那可能是我要求的比较严格，可是孩子就是胡弄乱洗，赶快洗完嘛，赶快去玩，他、啊、根本不喜欢洗碗嘛，应付你了事。之后我会把这个碗这个汤匙拿给他看，我说宝贝啊，你如果这个汤匙哈、哦、给你用，你要不要用？他就哟、那个脸就一副哎呦好恶心，谁要用这个碗的脸？我说宝贝，对啊，你都不要用啊，我们为什么要用？那所以你洗的时候可不可以用心一点，多抹两下，那时候多冲两下怎么样？就是给他沟通啊，有时候他就不听，嘴巴说好了就跑掉，因为他赶快去做他的事啊，下次又来了。 之后我觉得可能我会请比较有权威的爸爸，就跟他讲，对，就是我就是我
不要放过，还是一直要教他，一直要盯着他，哈哈，
对对对，嗯，他有时候是本身的怒气的，本身的原生的怒气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马上，你知道有些那种原生根的问题不会马上那么快的 over，
的
所以我觉得我会很 honest 的跟神说，我跟神讲，就是常常，但是我会跟孩子说，孩子你要给妈妈时间，妈妈也是人，妈妈不是，妈妈不像外面的那个老师那么 professional， 所以你要给妈妈时间。而且你知道小眼睛看妈妈看的很多，他们会觉得爸爸妈妈看得很透彻，那有时候他们那种眼神他都会让妈妈更火大，觉得你瞧不起我。就基本上我觉得只要让他们知道说妈妈也在改进，妈妈比以前更好了之后，他们会，我觉得时间可以慢慢改。但是我现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表妹的孩子，我表妹的孩子有很严重的嫉妒的问题，他会故意去欺负小的，之后在父母面前他都很好，但是他会故意把小的惹哭，什么都是故意的。之后我到后来一直观察那个孩子，我发觉那个孩子的爱没有被满足，所以我花很长的时间，我就跟我表妹说，我说我爱他没有用，因为我只是他的阿姨，我给他礼物，我给他拥抱没有用，因为我不是他的父母。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妹妹一出生了以后，她觉得她的被威胁了那很多年，她都没跟你们讲，她都用那种方式来表示她觉得她看到妹妹哭，看到你很紧张，她觉得哦很开心。但是说实在，她里面的那个 loneliness， 她里面那个需要被爱没有被满足，所以我跟我表妹说，你需要跟她一对一约会，你需要把妹妹交给爸爸，或是妹妹还在 preschool 的时候，你晚一点去接妹妹，你就自己跟姐姐早点接她下课的时候，你自己跟她去吃冰淇淋，跟自己去跟她去 park 做她喜欢的事，自己把她的关系你慢慢慢慢的修复回来。而且我跟我表妹说，你那个约会是要固定的，让她心里面那个疑惑，让她心里面她觉得她是真的被爱吗？她的爱有被抢走，让她真的被满足了以后，但是还要持续，而不是说做一两次就可以恢复常态。因为小朋友那个 jealous 的心，从就是觉得他以前是被爱，现在不被爱，那个初衷那个心，我觉得可能要花点时间给他揪回来。
嗯哼，是非常仔细的一个分享哈。我想基本上呢，我们就从姊妹们的分享就看到说，其实教导孩子哈，我们是要很用心，而且要很专心，而且我们很需要被帮助。有一点啊，Michelle分享的我非常非常认同，我们要学习的哈，学习先去在告诉他们做错什么之前，或让他们知道我很生气之前哈，我通常不太喜欢跟孩子说我生气的，我都会说妈妈不高兴，我不接受哈。那之前呢，我们有一种对自己的表达，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也容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可以表达说哦，我的感受是怎么样，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等于说到后来就归根到底说，我其实是爱你我才这样。然后呢，孩子也有可能想要证明我有没有爱他，都两个人就有一种沟通了、啊、所以那个表达说，像我们在跟有时候在跟夫妻讲话也是一样啊哈，一直指责对方的时候，不如我们就先表达说，我心里面啊，因为这样我的心里面很不高兴啦，或很不舒服啦哈，我心里面是有伤害的，表达我过于去指对方做错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就好像让对方有一个，我们都彼此都是，我也有我的弱点，你有你的弱点，然后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那最重要的，让神放在我们家的上面，他是最高权柄啊，非常好，非常好，是的，嗯哼。
师母，我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反过来，
啊哈，
如果说，就拿我自己来说吧。Okay.就我一直是接受着别人的怒气，
哦、oh,，OK，
就是从爷爷也好，爸爸也好，甚至工作的 boss 也好，最后先生也好，就他们的怒气本身就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嗯嗯，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气场。
嗯，
那当然，等自己组建家庭以后，没有想到先生是这样子的。
嗯，
然后在这个气场当中，就是越来越多的 fight， 越来越多的 fight。那我相信有一部分我自己是有我自己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比如说 root problem 是还没有处理好从自己原生家庭来里边来的这些东西，然后但是另一部分也是觉得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
嗯，
就是说难道这是 generation curse 吗？难道这是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功课就是学不完，也会很 concern 说那未来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儿子尤其是说会不会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肯定我也有我自己的怒气，我不是说只是单方面的接受怒气。
嗯，
但是我会觉得因为我接受很多的怒气之后，把我本身自己没觉得我有那么多的怒气变得更加的膨胀了。
嗯嗯嗯嗯，因为下面埋了很多，里面压制了很多。
嗯哼，嗯哼，嗯哼。所以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
我请问，请问一下哈，当你面对别人发怒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在面对的？请你告诉我一下，在别人来生气，那你要怎么样？你是怎么样的一个面对？
我觉得我很喜欢逃，但是我通常都逃不掉。
嗯，你就避开，是不是避开吗？
对，我可能会一下子反应一下，但是我知道这个不好，我会想办法走开，但是我通常是走不开的。
嗯，
就是尤其在婚姻里边我走不开的。
嗯哼，
比如说我爸要是对我发火，我还可以走开，我甚至离开家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婚姻里边我走不开。
嗯哼，嗯哼，嗯哼。那我们就讲说夫妻之间好了哈。那当你面对对方在发脾气的时候，你的当然你说你会走开哈，那是你的第一反应吗？还是你会有一点防卫然后再走？
我肯定还是会防卫一下，就是争执一下，但是我不想让他再发的太大了。可是事实上就是无效嘛。
OK， 好。那等于说我刚才有一句话哈，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你们不记得哈，我们会有一些方式，那这个方式我们会尝试说诶，这样子有没有效哈。那当我们有些方式已经尝试过了，然后好像每一次出来的结果都变成好像我一定要去承受，然后一承受又惹来更多的怀更多的怒的时候，等你的问题会不能解决哈，那你也会很委屈。那你有没有啊、等于说有没有再换另外一个方式？你因为你说都逃开嘛，好、啊，你就好像就不理了，好、啊，你也没有能力理。那你有没有换另外一个方式去面对过？
我觉得我有，比如说我也会，就是在早期的时候会表达我自己的感受。
嗯嗯嗯。OK， 等于说在面对对方的怒气的时候，你会表达你的感受。好，
对
，OK， 好。
哦，不一定是面对怒气，就是说在怒气是他还没有怒气来之前，通常我可能都是只是在表达感受或者意见看法，但是他们就根本都，包括我爸爸都不听的，就是觉得不管是为他们自己 defend 也好。
你的意思说你的在讲说把他惹怒了，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等于说对方
本来我的意思是说，对方我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讲话，对方都是用怒气来回应我。
嗯，所以你们是沟通问题嘛？是不是这样？可以这样讲吗？
也许吧，我也没搞清楚。
等于说你们的没有那种双向的啊、我讲我的，你讲你的，哈、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流通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吗？等于说当你在表达你的时候，他好像就会防卫起来，可以这样讲吗？
对，而且他只会想着是他自己 根本考虑不到就是说我讲话是客观的在讲这个事实，讲这个事件，讲这个感受，就根本就达不到这个层次了。
等于说你都是以讲自己的感受为开始，是这个意思吗？啊，是这个意思吗？好像你在告诉他，哦，我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怎么样，有点像是深渊这样吗？对不起，因为我需要了解一下你的问题。
没问题的，我就是觉得也不单单是这样，有很多时候我只是说，哎，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或者是说，哦，是这样啊，我会问问题，说怎么会是这样啊，怎么回事儿，就这些东西吧。
如果对方是一个很会被激怒的人哈，有人是主动的生气，有人是被激怒，就是好像一个话题或一个怎么样，他就会用生气来回应的话，表示对方的那个防卫性很强，他要保护他自己哈。所以那我们要跟他对话的时候呢，就要避开那个雷区，就是要知道说有哪一些，因为相处那么久，一定知道说用哪一种方式讲话，他一定会有这种模式反应哈。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避开那个会把它惹起来，就我为了要沟通嘛，然后我就要换一个比较不会去按到他，或那个时候也是一样，讲话的那个时机还有那个讲话的方式哈，这个可能很抽象啦，因为我没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很难去那个哈。那这里当两个人哈，当两个人一个是比较不成熟的，这样讲，如果是对方是不成熟的，我是比较能够忍怒的，我比较能够还有理性想要怎么解决的话，那我这个方面，我这一方呢，就等于要多一点的背负对方的这种问题，等于说我要多一点的，等于说不要常常用一种方法，用别的角度或怎么样来就要尝试多角度的去问话啦，或者是讲话啦，哈，那就像你讲的，这个有时候很复杂，包括他对方也有他的原来的成长的这个背景啊。如果说像有时候呢，都是一个男人，都是妈妈在帮他做决定啊，或者是叫他一定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那他通常很难去接受一个妻子也有妈妈这种特性。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所以你问我一个大原则，这样怎么办的话，那等于说第一个我可能会，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说我要知道他的雷区在哪里，然后我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我一定要跟他有一个沟通，等于说我没有办法沟通，那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沟通的一个切入点。所以呢，第一个从过去去检讨说到底我哪里按到他了，好，那我就不去按，不去踩。那之后呢，我就要找一个那种切入点去尝试看看，换一个方式，但我的目标是要双向沟通，不一定对方都要听我的，或者是我也不一定要被他威吓到，我一定要好像忍气吞声，不是这样子啊哈，我只能这样子讲来一个很抽象的原则问题啦。你会有一个从小时候来的成长经验，然后会有一种现象，我这样就比较问比较 personal 的问题了哈，但是也是一个当我们可以学习的哈，会把那个对于父母亲里面积的那个怒也好怨也好，有时候会反映到自己的配偶的身上吗？你觉得会有这种现象吗？
我还想不出来，我觉得肯定会有，不一定是怨，就是那种受伤总是总是受伤这种
啊哈、uh-huh, 是是是是呀啊哈呀，不然这样好不好，我们找个时间个别谈好，这样的话可能我们会更我不能跟你说我一定有答案了哈，但是呢我们都可以在真理里面去学习，好，只要我们上了真理的路的话，那一定那个结果是按着神的应许会出现的，好， 好吗？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在寻求真理，可是一直找不到答案。
嗯嗯嗯，
就是好像被这些人都困住了。
所以你会觉得神跟你有距离吗？有这种意识吗？
就是我一直没有想通，就是为什么就是突破不了这个捆绑。
嗯哼，那神在你这个这样的一个限制当中哈，就你等于是被限制，被陷在一个问题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他扮演什么角色对你来讲？
安慰者吧，就是避难所，只有在他里边就得着话语的那种安慰。
OK, 好，那我了解。Yeah.